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。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侯亮平和祁同伟沉默了一会儿，祁同伟试探着问：猴子，你这次来反贪，是不是也会像我当年抓毒贩一样，一个都不饶啊？侯亮平看着祁同伟的眼睛说：怎么想起问这个，对我不满意是吧？祁同伟很坦率：
是，比如抓李达康老婆，给我们带来多大的麻烦呢？
你不承认是政法系的，可人家就认定你是政法系的，李达康自然要反击。李达康一反击，我们老师还有我，还有多少人都陷入了被动啊。
侯亮平叹息了一声：
哎，算了，这事儿不说了，再说又得争论。不过呢，你只要想想，我是以你为榜样，以你当年抓毒贩的劲头干工作，你就能谅解我了，是不是？
祁同伟说：
你这人呐，真是一根筋。哎，最近网上有个关于你的段子，知道吗？
什么？
我的段子？你编排我吧。
祁同伟没回答侯亮平，把手机上的段子调了出来：
你自己看吧。
内容是一段关于他本家孙猴子的段子，说是西天取经路上遇到的妖魔鬼怪，个个都有背景，不是这个神仙的坐骑，就是那个菩萨养的宠物，所以猴子历尽苦难没有好报。祁同伟话里有话地说：
亮平，我当初缉毒对付的是毒贩，最多是黑社会，你盯住的那些人可没那么简单，你知道都是哪些大人物的坐骑啊？
侯亮平马上笑着问：
比如咱们高总高小琴，是你老兄的坐骑，还是哪个更大人物的坐骑啊？
祁同伟不高兴地站了起来：
你这个人真没劲，不说了，走，喝一杯去。
这场酒喝得有意思，就在马路旁边的大排档吃烧烤喝啤酒，喝到晕晕乎乎的时候，他们不约而同地谈起了陈海，都有些激动。
政法系三杰现在躺倒了一个，陈海是多厚道多好的人呐，太可惜了。
侯亮平眼睛瞄着祁同伟试探着：
你是公安厅厅长，是办刑事案件的高手，就没发现车祸后边有什么名堂？
祁同伟微微一笑，不置可否，反问他：
亮平，你身为反贪局局长，来荆州也有一段时间了，对陈海案子肯定也掌握了不少的线索吧，说说看，老同学之间分享一下嘛。
侯亮平就开始打哈哈，祁同伟也是打哈哈，哈哈过后都醒悟过来了，一个公安厅长，一个反贪局长，又暗中激烈对抗，怎么可能从对方嘴里掏出话来呢？喝酒吧，什么也别惦记了。于是就谈起了同学往事，沉浸在青年时代的回忆当中。慢慢的，两个人都动了感情，都喝多了。 祁同伟忽然提出了一个问题。哎，你说咱们两个神枪手如果有一天拔枪相对，估计谁会先倒下？
侯亮平坐直了身子说，这还用问吗？当然是我了。
哎，为什么呀？
侯亮平指着祁同伟说，因为你心狠手辣。
祁同伟缓缓地摇着头说，这你可说错了，倒下的也许是我。
侯亮平问，怎么可能呢？
祁同伟慢慢地喝酒，喝了一阵这才回答说，我就算心狠手辣，也不忍对你下手，你太聪明了。
他们一直喝到了半夜，侯亮平好多年没醉酒，这回是真的有些醉了。
祁同伟送他回检察院招待所，分手的时候，侯亮平忽然问，同伟，以后咱们还能像今天这样亲密无间吗？
祁同伟一愣，潸然泪下，握紧他的手摇了摇，一句话没说，转身离去了。这让侯亮平不禁一阵的怅然。这天陆亦可正好加班，离开办公室的时候遇见侯亮平。局长脚步踉跄，显然是喝高了。陆亦可不放心，把他送到楼上，还为他泡好茶。
侯亮平问欧阳菁的审讯进展，陆亦可说还是老样子，欧阳菁拒不配合，大家都急了。
侯亮平说，都不要急躁，要认真研究对手，慢慢来。
陆亦可似乎想说什么，侯亮平举起手挡住了他的话，我知道你们已经这么做了，但是研究的深入吗？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吗？
陆亦可说，还要怎么研究啊，欧阳菁的卷宗我们差不多都能背下来了。
侯亮平喝了酒，他的话就有点多，
不要光盯着卷宗，我问你，欧阳菁用什么牌子的化妆品，穿什么牌子的服装，喜欢什么口味的吃的，经常到哪儿吃饭，他的业余时间是怎么过的，他和李达康的婚姻为什么搞到了破裂的地步，还有他为什么喜欢韩剧呢？
陆亦可有些发愣，这么多问题我还真不太清楚。
侯亮平认真地说，我给你个建议，抓紧时间看几部韩剧，特别是欧阳菁最喜欢的，要重点看，相信会有收获的。
陆亦可好像有所触动，站起身来理了一下头发说，
明白了，你早点休息。
陆亦可走后，侯亮平在床上辗转反侧，欧阳菁不肯交代，赵东来那边神秘账本还没有下落，案情似乎又僵住了，那突破点在哪儿呢？这天晚上，侯亮平做了一个怪梦，他围着一座古堡转圈想进去，就是找不到门。那座古堡是欧洲中世纪的样式，塔尖高耸，城墙宽厚，光溜溜的巨石没有任何抓手，他转哪转哪，急得抓耳挠腮，可就是进不去。欧阳菁被拘留之后一直采取不合作的态度，什么也不说，口口声声让审讯人员零口供办案。可是陆亦可一场关于韩剧的讨论意外地让欧阳菁开了口。那天审讯，陆亦可没像往日一样和欧阳菁谈案情，而是和欧阳菁谈起了韩剧 来自星星的你，谈起了女人的爱情和婚嫁。最初欧阳菁反应冷淡，充满了戒备，但用功的陆亦可早已经下足了案外的功夫，见解独到，认识深刻，引得欧阳菁不知不觉地参加了讨论。侯亮平在指挥中心和季昌明一起指挥审讯，通过大屏幕看得清清楚楚。欧阳菁由韩剧谈到自己，忍不住叹息，说是大学时代的一口袋海蛎子误了他一生。李达康知道他喜欢吃海蛎子，背着一大口袋海蛎子来他宿舍找他，骗走了他的心。大学毕业，两个人结了婚，婚后李达康把家里的活全包了，工资全上交，也不出去玩，虽然有点无趣，但只要对他好，他也就不计较了。可随着李达康地位的提高，自私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。欧阳菁的弟弟，他们的女儿，还有多年的朋友兄弟，他什么事情都不肯帮忙。说起来是廉洁，其实是极端的自私，是爱惜羽毛。时间越长，他对李达康就越绝望。在外人看起来，她嫁了一个做高官的丈夫，是一个很成功的女人，可谁又知道她心中的苦啊？双方结婚至今25年了，李达康都没为她过过一次生日。陆亦可早就做了精心准备，适时地接过话头。欧阳，我知道今天是你54岁的生日，就让我们陪你过一次生日吧。说完，让人把订好的蛋糕推了进来。陆亦可在蛋糕上插着5支大蜡烛和4支小蜡烛。9支蜡烛点燃了，火光映出欧阳菁满是泪水的脸庞。陆亦可把切好的蛋糕放在欧阳菁面前，真诚地说，今天不谈案情了，就好好过生日吧。欧阳菁却抹去了泪水，对陆亦可说，陆处长，我让你立一功，你够意思，我也得对你够意思。你不是想知道卡上那50万是怎么回事吗？那我告诉你，这钱其实不是蔡成功的，是汉东省油气集团的。欧阳菁突然冒出的这番话，让监审指挥的侯亮平和季昌明很是意外。主审陆亦可也是惊呆了，怎么，这事儿还和汉东省油气集团有关？欧阳菁说出了一段关系复杂的内情。蔡成功的公司每年都要寻找资金过桥，还旧贷新。近几年用的过桥资金是省油气集团的。蔡成功给欧阳菁的那4张银行卡，其实全都是他应该付给省油气集团的过桥款的利息。欧阳菁收卡拿走这部分钱，也没独吞，而是作为贷款部门的福利给大家分了。他累计分了70多万，另一部分过桥利息，而且是大头，蔡成功每次都及时打给了高小琴的山水集团。因为省油气集团的过桥款都是高小琴帮着找来的。说完，欧阳菁就骂蔡成功卑鄙，说这些过桥利息本来就是他该支付的，他搞砸了锅就跳出来咬别人。陆亦可追问着，你确定吗？蔡成功确实把利息打给了山水集团。欧阳菁说，我确定，这才是事情的真相。蔡成功为什么只举报我，不举报油气集团和刘新建呢？ 不论是油气集团还是刘新建本人，都和山水集团有经济来往，都从山水集团高小琴那儿大量的捞好处。
侯亮平看到这儿心里有数了，梦中的古堡突然门洞大开，油气集团和刘新建的出现太及时太重要了。纪昌明也在一旁意味深长地提醒他，这刘新建可不是一般人物，是前省委书记赵立春的秘书。赵立春亲自插手安排他做了省属国企油气集团的董事长兼总裁。侯亮平心知肚明，
没错，我了解过，此人还是赵家公子赵瑞龙的把兄弟，而赵瑞龙呢，和高小琴和山水集团在生意上又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
必须马上提审蔡成功，迅速核实欧阳菁供述的这一重要情况。命令发出之后，周正小组再次提审蔡成功。侯亮平在指挥中心大屏幕上看到蔡成功坐在受审席上，头伸出老长，眼睛里透着渴望。
是侯亮平让你们来的吧？我就知道侯亮平不会不管我，你们得赶快向侯局长报告啊，我在这里有生命危险，我那间号子里边有两个黑社会。
主审检察官周正让蔡成功去向住所检查室反映，蔡成功说他反映过了，可住所检察官不理他。蔡成功都快要哭了，强调说他真的有生命危险。侯亮平很谨慎，不管怎么说，蔡成功总是自己的发小，还是一位重要证人，就抓起话筒及时地指示周正，让他说什么危险。蔡成功说了起来，他同屋的犯人总在窥视他，睡左边的家伙身上刺着一条龙，看人的眼光阴沉沉的，有一股杀气。睡右边的家伙是个强奸杀人犯，常在背后坏笑，他只要正眼一看他，杀人犯的眼光就躲闪。周正要蔡成功直截了当地说，这两个人怎么你了？威胁你了吗？蔡成功说，现在虽然没有威胁他，可他感到有危险，怕再被他们暗害。这完全是不着边际的臆想。侯亮平看到这儿，抓起话筒命令周正言归正传，周正立即执行。
蔡成功，咱们谈正事儿吧，你向欧阳菁行贿的四张卡究竟是以什么名目送给他的，能再说一说吗？
因为惦记着自身所谓的危险，希望得到检察院的保护，蔡成功这回没耍赖皮，爽快地承认说，过桥款都是山水集团的财务总监刘庆柱帮他拉来的，是省油气集团的钱。省油气集团是垄断型国企，常年趴在银行账上十几个亿，过桥走个账，他们就有几百上千万可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用过桥资金还款再贷款，也省下了返点费。欧阳菁和银行分下了一小部分过桥利息，省油气集团那边的人吃掉了一大部分过桥利息，大家都得了好处，谁也不亏。这个情况和欧阳菁的交代是一致的。审讯结束时，蔡成功还是担心自己的安全，要见侯亮平。周正告诉他，对他的人身安全检察院会负责任的，劝他不要想得太多。侯亮平注意到屏幕上的蔡成功又紧张起来，
鼻一旁的痦子神经质地颤抖着，不像是假装的。发小要求检察院赶快起诉，把他判了，别管判多少年。说是现在他就盼着到监狱服刑，他总觉得看守所这个地方有鬼。蔡成功被带下去了，侯亮平想想还是不放心，又抓起话筒对周正交代，让周正去住所检查室，向住所的同志了解一下，看是不是真有什么人威胁过蔡成功。一定要防止意外事故，毕竟蔡成功出过一次意外了。这接连两场审讯给季昌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审讯结束之后，检察长同志没有离开，对侯亮平说，果然不出所料，这案子又是窝案，塌方式腐败呀。城市银行不说了，省油气集团也干净不了。侯亮平汇报说，他已安排一处的同志进驻城市银行了。季昌明思忖着说，还有省油气集团那边也要准备立案侦查了。侯亮平说，这样一来人手很紧张。季昌明表示，那就从下边的各市检察院抽调一些人员过来帮忙。